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啊，所以冤业病啊，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衰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但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休息。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九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就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啊？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事迹那弘法利生的啊，他不是真的生病啊，他不可能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在的这些医生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啊。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啊。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十年前得的癌症啊，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啊，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娃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啊，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等往生啊。这是 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 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个不是假话的，那都是被吓死，你说冤枉不冤枉？那所以病不会死人呢，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啊，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啊，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啊，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啊病苦。并决定是业障啊！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啊！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啊，积功累德啊，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念佛第一善呐，啊，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法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啊，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啊，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啊，他现在也能得福 啊，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啊，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给你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学受，或不得遇，男女素也不便世俗啊。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啊，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啊，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原因有好几种。啊，有一种啊，是他的冤家债主，啊，在这个时候啊，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啊，在他到那里去啊，去辩论了。啊，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啊，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啊，这是一种，确实有。啊，第二种呢，或难学受，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还有福报没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他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或不得遇，这是第三种。第 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那我们世间人看的这个是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虚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复决定有好处。底下就教给我们：但当对诸佛菩萨相信，高深转度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课里面讲的修复脱罪。这是说读经的，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结果没效啊！别读一遍呢。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啊，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这么长的经都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了。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念咒咒也很灵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的，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时，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啊，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1000遍，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如此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那就不灵了。这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这里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七分之一了，七分之六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吧？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份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你的两份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呢，不可思议。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你一生当中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边亲自念个这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说穿了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呐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佛在经上讲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是你念这一部经，这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你至心一处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个是第一功德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品，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设置，这就是病人 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对病人前高声畅言，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这个提示啊，就一般讲开始啊，非常重要。他一生时候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便说带他修福，要告诉他，我某家的为是病人对于金像前协助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长住，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复啊，这不是迷信的。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说什么。我们今天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吧？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炷灯，真的消业障啊！真的无量福。那么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这佛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这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啊，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啊，你在里面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了。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佛田啊，真正的佛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复的语言太多了，太广了。啊，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啊，大家都能够明了的。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叫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经，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啊，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啊，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来流通啊，啊，像现在的卫星地有画面网际网络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真经啊，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啊，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啊，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啊，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啊，和造佛菩萨金像，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啊，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啊，金银铜铁铸造的多好啊！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啊，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呢。啊，你传的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那功德也就大了，得福是从这上说的。 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就合金啊，古代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啊，所以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啊，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啊，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啊，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啊，他功德在此。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很可贵的。他是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藏佛舍利的，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这个四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啊。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四，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四是个办事的处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事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啊，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啊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成事啊！啊，所以事是办事的机关呐、啊，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啊，事是办事的机关呐、啊。那么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啊，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啊，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啊，那这是没有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 用现在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我们今天也用一个术士，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迷信，这就搞迷信。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啊，赫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要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两个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那是油灯表这个。那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是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啊。如果要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运行，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向好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啊。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啊，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啊，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叫我们要觉悟啊，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啊，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啊。所以我劝大家了啊，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啊，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啊。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的啊。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 啊，没有这个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啊，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啊。啊，那这个多自在，无我。无我就无生死啊，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你要不肯演戏啊，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啊，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啊，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或是常住，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啊，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啊，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学，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啊，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啊！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好啊，这个造像啊，造像佛报经啊，引用这个啊杂宝藏经啊，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啊，建寺的功德。燃灯解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千灵闻之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要跟他说三遍啊，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啊。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啊，应当怎样？每一天都跟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立业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是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施分散之其近者 这个住食分散呢，就是不省人事。啊，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啊，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啊，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啊，他也会说，他欢喜。啊，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啊，他给你暗示。啊，到住食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啊，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啊，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啊，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啊，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但高深不高深读经。啊，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啊，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啊，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啊，那个效果